好，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张牧利谈天说地的时间啊！大家今天进入了我的空间啊。那我们今天是美国的时间，5月11号。那今天我们啊要聊一个系列的话题。那今天上午呢，我给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打电话，她的妹妹在澳洲，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那这个突然间就去世了，所以我安慰他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也给我带来很多思考。就是像摩西说的，我们的生命啊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抽翻，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那这个还好，但是人生还有一些的意外的事件，我们有的时候不见得就活到70岁、80岁。那么每个人的一生的经历啊，他走过的道路都是有上帝的引导，而且每一步我都觉得可以给后人带来很多的益处啊。所以我就觉得，上次是2年前吧，我去看郁英时先生啊，郁英时先生出版了回忆录，我以后会讲这个回忆录。那他当时就送过一本，他当时有三本，当时那个允晨出版社从台湾就寄了三本，而精装的。就记得的第二天我就到了，哈哈，特别的幸运。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每一位啊。我们今天聊聊天，一会儿我也跟你们聊聊。那然后呢，我就跟于先生，我就说我没好意思要啊，我就问他，我说先生，是不是你的网上说你这个书出版了？他说是。我说在台湾已经上架了，当天就光了，因为当时不知道他们印了多少。于先生的书在台湾一上架，第一天就全部卖光第一版。哎呀，这个挺宝贵的。那我就说这个也买不到啊。于先生就到他的书房里拿出一本给我。哎呀，他说你真的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昨天刚寄来，那你就到了，所以呢就三本，那我送你一本吧。哎呀，我当时真的是很感动啊，于先生就给我签了名，送我一本。然后呢，我就问他这本书，我说你写这本书你花了多长时间？他说哦，有日子，因为就是一边的这个想啊，一边写，因为80多岁了嘛，很多事情都记得不那么清楚了。比如说这个大概记得哪个年代哪一天都不见得记得。那另外有几个记者来访问他，也勾起了他一些回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整理出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趁你们年轻的时候啊，把你们经历的能够写出来最好。那大家知道我写过一本书啊，我这本书呢是在我逃到美国，我是91年到美国。我在医院里生病的时候，有大概1年半2年的时间在医院里，在台湾的美国的医院将近1年，台湾的医院将近1年。那么另外来来出出这4年，我基本上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但是呢这个学校因为我病人嘛，给我的研究项目呢就变成这本书，所以我呢就利用时间，只要我身体许可，我就写这本书，写的也是蛮艰难的啊，写了2年算写完了。写完了出版了以后呢，还是这个挺受欢迎的。那我这有好多的版本，大家看，这是第一版，这是第二版，这是台湾的啊。然后呢，这是荷兰版，还有英文版，这是这个是新加坡版、马来西亚版，新马的这是香港版，所以这个版本很多啊。那我当时大家看看这一版，这个字就是余英时写的啊，这个余英时，这个逃亡者啊，这是。余英时，看看啊，这是大家看到了吧？哎，余英时题逃亡者啊，这个还有他卡的章啊。我们这个余先生呢字写的特别漂亮啊，非常好，好不好？写的好啊，这个看到了哈，余英时题逃亡者。其实他给我写这个书的这个书名字都写错了，他第一次寄给我的时候他写了个流亡者。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先生你这个写错了，你不是流亡者，是逃亡者呀。哦，他说那就是第二本书的名字。 所以我上次去他跟我说陶方砖写出来没有呢，我说还没有呢，这个忙啊，教会事情太多，你看我这个负责将近十间的教会，原来十多间呢，那么现在有几间独立了，那这个我就轻松一点。那然后呢我还要宣教，我一年要起码要飞国外十几趟，各个国家去宣教。然后呢这个教会呢一大堆事儿啊，关怀啊，探访啊，婚姻辅导啊，这个祭祀礼拜啊，婚礼啊，一个牧师啊，这个不要说什么 full time part time， 我觉得就是 overtime 都完不成我们的工作，我就根本没有时间写书。况且觉得这个在服侍主的时候写这个书也不太合适，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动笔，但是这个整个的框架一直在我脑海里。因为流亡呢也是一个人的很特别的一个生活。我们知道最早当我们想到流亡者，我们会想到俄罗斯的当年的十二月党人，我们也会想到这些苏联流亡到海外的这些伟大的文学家还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我们也当然想到爱因斯坦也是流亡者，他是从德国流亡出来的。那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才知道他在普林斯顿待了一段的时间。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新时期的流亡者来说这个我们走过了这三十年的流亡的道路，很多的磨练，很多的改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孤独，总而言之这些流亡生活是不太好受的所以我常常说流亡也是一种服刑，虽然没有坐牢吧，这个服刑就是一种什么样的服刑呢，是一种精神的服刑。我说流亡是一种严厉的严酷的精神酷刑，对一个很爱自己的祖国，很爱自己的民族，很爱自己的国家，甚至很爱自己的这个家人的人，不能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很痛苦的。这个我们知道中国这从六四以后一大批的流亡者，当然最近又加了一些红色通缉令的一些人这个跟我们性质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当年的流亡可能比他们要苦多了要苦多了。我现在也认识很多好几位红通的人跟我们谈他们这个，当然他们现在是这个失去了过去在国内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有的信任耶稣，我觉得蛮好的，这个很好嘛，感谢神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今天要除了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带大家查考圣经以外，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那我要来谈我的流亡生活和我的流亡经历。所以我就正像于先生给我写那个书名叫流亡者，我这叫口述历史吧，当我把它讲完了可能这个书就出来了，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了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如果让他不去写他就是随口就说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他记忆最深刻的部分了。也许有些年月日不一定都对，但是可以更正，但是事情记得都是很清楚的，没有记住的无关紧要的也就忘了也就忘了。所以呢我这个今天我就跟大家谈这个流亡者这本书这个在我脑子里呢我在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就 OK 了这个。所以我要从哪儿说起呢今天的第一讲我就从通缉令说起。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流亡呢，因为我们有通缉令嘛，我们被中国政府通缉了。那我为什么流亡，为什么会被通缉呢，是因为我参加了89年民主运动，天安门的民主运动。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你会发现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个中国的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导向的要求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的一个诉求。那后来呢被中国政府残酷的镇压。那当时呢这个镇压你们在网上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死了很多人这个然后呢就把这个运动就定性就定位反革命暴乱。那后来他改了好多次，他从反革命暴乱到江泽民的时代要改成六四风波天安门风波现在或者叫天安门事件，那现在他什么都不说了他不想提这事儿， 那我今天一提，其实他也不高兴，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提，他都不高兴了。但是呢，历史是不能被忘记的。我觉得忘记历史的人呢，就还会重新的犯错。一个人忘记了历史的，还会重新的跌倒。那我今天呢，要会跟大家讲通缉令。大家都知道我是21个人通缉令里边的一个啊。这个如果大家上网上去测试的话，会测试到我们这个21个人的通缉令的照片。这个照片呢也发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报纸上，当然这一个旧的报纸的这个图片，21个人，大家看这里面有我啊，一会儿告诉哪是我，这个这个近一点的给你们看一看啊，近一点的这是题目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题目是通缉高自联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公安部中华人民国国务院公安部发布的通缉令这个大家看通缉令啊。那这个当时我在广场有一些的这个参与，我参与的蛮深的，所以在通缉令中呢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呢，这个当通缉令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不能够不能够接受，因为这个我们认为我们的运动一直是和平的，是政府杀了人，学生们从来没有连一块砖头子都没扔过，不要说打一枪最早呢非常和平的，北京当时的小偷都罢偷，北京根本就没有小偷，北京也不用人维持秩序，那个交通好的不得了，都是学生在维持秩序。所以那个当我们一被通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所以当时89年这是总共通缉了4批人。我今天就跟大家谈这4批人。这4批人大多我都认识后来也成了很好的朋友。那第一批通缉令是1989年6月12号晚上7点7点发出的。就是那个新闻联播就嘣嘣嘣嘣就那个就出来了。出来了第一个通缉令，我已经讲过，叫方励之和李淑贤方励之和李淑贤的通缉令，你上网一查就可以查得到方励之李淑贤。我们知道方励之李淑贤这个通缉令是1989年第一个通缉令其实方先生根本就没有参加八九运动，一天都没有参加，他也没有去广场，从来没有去过。那在89年的时候，他学生在找他的时候，他也那时候尽量的躲，他也不太参与的。但他为什么第一批被通缉的？所以我那天说，方励之是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的启蒙者，或者叫他民运之父。那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应该的应该的，给他这样的称呼一点都不过，一点都不过。那么因为他启蒙了89年。所以第一个是通缉的是方励之和李淑贤。方励之当年是在北京天文台工作，他最早是这个被打成过右派，后来他平反以后就被被这个中国刚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就给这个揽去做教授，后来就做了副校长他主管教学，也做过行政给管文言做助手，当时的校长叫管文言。那方励之他们俩是12号被通缉的，而且那个通缉令这个写的非常的严厉，就是全国公安这个什么武警解放军街道办事处严格这个防止这个犯罪分子方之逃跑，一经发现立即逮捕送到北京市公安局。那我们知道后来方先生就逃到了这个美国大使馆。六月那是逃到美国大使馆，是有一个叫林培瑞的 Link 这个也后来我在美国普林斯顿他做了我的老板这个 Link 这个他呢就把他带到了这个大使馆带到了大使馆，在大使馆躲了1年多，后来到英国坐英国的飞机登上邓小平跟布什达成协议，让方励之到英国，但是他要求方励之认错，那方励之就不认不认所以不认的后来还是放了放到了这个英国，后来从英国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呢就在普林斯顿大学 物理高等物理学院做教授，做研究员，后来就被图桑这个阿里桑那 University 的图桑分校去请去了做教授，做了终身教授。他也担任过美国的物理家协会的主席，这个是非常的正直，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当然有人对方知有这个不同的意见，就是说他胆小怎么就跑到大使馆，为什么不当年不跟学生站到一起啊，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不太了解中国那个近代史上这个共产党的残酷。那个很多的知识分子都我觉得八九年是吓坏了真的是吓坏了。那我能够看得到的啊，当然我们也吓坏了，可是我胆还是比他们大一点的啊。这个又在谈这个问题。这第一批的从军是1980年6月12号。1980年6月13号就通缉了我们21个人。那我在其中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是王丹。王丹当年才19岁他是这个王丹是1969年生人89年20岁，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王丹刚进入到北大的时候呢，是这个他不是历史系，他是在国政系国政系，后来他转到了历史系，因为他的爸爸是教历史的，他的妈妈也是教历史的。那他是当然现在他也教历史，他现在在台湾的清华大学还有台湾的其他的大学都教过历史他是在哈佛，后来坐了11年牢，他被抓到坐了11年牢。他被抓就给他判了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推翻政府罪，把他罪挺多的然后呢就给他判了这个4年是5年呢，后来他放了在外边过2年又抓进，又判了11年。后来这个当时是有这个罪罪国呀这个交换的时候把他交换到美国，后来他就在哈佛读完了他历史学博士，当时我记得他的导师叫杜维明，后来现在在清华呢这个就是当然王丹后来就这个来到美国，他还是一直从事民主运动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写了很多的书所以这是第一个被通缉的人64的学生。第二个叫乌尔开西，大家可能这个对他就更熟悉了，他当年参加了跟王丹一起跟李鹏对话，跟政府的代表总理对话。那么这个乌尔开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也是大概差不多也是他是68年比王丹大1岁现在在台湾居住在台湾。那第三个叫刘刚，可能这个人大家不太了解，这个人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他已经毕业了，他不是纯学生了他不是纯学生了。那么他呢是61年出生，大概他是辽宁人，那么是物理系的研究生，那后来他也被抓了他当时通缉第三名，因为他高自联北高联就是他在后边这个跟知识分子联合就把这北高联推动出来，所以他就给列到第三位他就是早被列出了。他的爸爸其实就是一个国宝就是个这个国安他被抓的时候是在保定被抓的，他逃到保定，因为他这个人这个没地儿去嘛保定没什么朋友嘛，对不对，他吉林人嘛，他应该往吉林逃或者往广东他跑到保定没朋友。晚上在公园里那巡逻的人过来说你干嘛他说他是扛大个的，你看那小个哪像扛大个的一看他手那么白，这不学生吗，现在逮起再说，你问哇刘刚第三位的抓到了很快就他就被抓到了。那第四位的我们这叫柴玲，这个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那柴玲呢这个是大概是66年出生的，那么他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的86级的研究生，他在北大读的本科到北师大读的研究生，然后他当时在86级他89年快毕业了就写论文了结果那时候他就因为冯东德在广场在我们这儿跟我们参加民运，他呢来找冯东德就不回去了。最早他并不是总指挥，他是北京大学我们学生会筹委会的秘书就我们开会都他来帮助我们来开会。后来因为他坚决要绝食，所以在绝食团后来他就成了这个学生的主要的领袖之一。 后来就被这个通缉了，她就跑了10个月，跟她的丈夫冯崇德啊，跑了10个月，后来他俩逃出来了，当然后来他俩离婚了啊，这个离婚以后我们再说啊，这个我们也不会说太多关于他离婚的事儿。我记得我问过冯崇德你为什么离婚，也问过柴玲为什么离婚，那当然都各自有理由，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啊。到后来他就啊，他在美国啊办了一个叫尖子班的网络公司，那现在是做的很大啊，做软件的，在波士顿。后来他到美国又读了2个学位，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读了一个国际关系硕士，后来又到哈佛大学读了个 MBA。那么他一生中读了4个名校，第一个北大，第二北师大，第三个普林斯顿大学，第四个哈佛大学。他很会念书的一个人，他是山东人啊，军人的后代啊，这个很有个性的一个人，大家都了解他，我就不说太多了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我们了解了这个第四个被通缉的学生，21个学生。那么第五个就是周峰锁，这个周峰锁呢是清华人啊，他是陕西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85届的学生，他也快毕业了那个时候。那么他呢，他被通缉主要因为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办了一个电台广播电台叫民运之声。当年天安门广场有2个广播电台，一个是我主持的叫这个学生团广播电台，第二个就是广播电台，就是他们的那个我们其实是广播站，电台都谈不上，就是广播站而已，它叫民运之声。那但是呢他也是高联的一个常委，所以他就被通缉列到第5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被抓的比较早的，他是6月15号被抓的，1989年6月15号。我在逃的时候看电视我就看得到，因为6月12号通缉了方立之、李淑贤，6月13号通缉了我们这20一个人，其实6月14号就通缉了3个工人，工字联的，一个叫贺丽丽，一个叫这个刘强，一个叫韩东方，刘强、韩东方、贺丽丽啊，通缉了这3个人。那其实还有第四批的通缉令，我一会儿会介绍，这个就没有公开，这7个人就没有在中央电视台公开，因为觉得他们一公开影响太大，因为这7个人都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最有代表性的几个人。我跟你们说几个人，一会儿我再一个一个介绍，我再说几个人，一个是严家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的政治所所长啊，政治，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啊，赵紫阳很信任的一个人物。第一个严家琪啊，这个一会儿我再介绍他们近况。那第二个就叫这个严家琪，第二个叫包遵信啊，包遵信是中国21世纪丛书的副总总编辑，当时王岐山才是副总编辑，王岐山给包遵信都做过助手。那包遵信也是在改革开放上很著名的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那他是这个21世纪丛书的总编辑啊，我们当年都受80年代受21世纪丛书的影响啊。第二是包遵信，那第三个叫做这个陈一思。陈一思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国务院的，他是官方的啊，这个是也是赵紫阳很信任的人。那么这个后来他就逃到了美国，在普林斯顿成立一个普林斯顿的中国研究一个中心，中国研究中心我跟他太熟了，我们在普林斯顿4年在一起现在他已经走了，不在，他已经这个死了去世了。然后呢第四个叫万润南，大家知道万润南是谁吗？就是当年四通公司的总裁。四通公司，大家知道四通公司当年是在中国是改革开放刚一开始，哇，最出名的一个高科技公司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华为啊，比华为那时候都厉害，对吧？那万润南呢也是这个最早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驸马，是这个刘少奇的女婿。那后来他跟刘涛离婚了以后呢他又第二婚，他的丈夫他的不是他的丈夫，他的岳父是中国中央科委的主任啊，中央科委的主任，这个也非常出名啊，所以后来他在科技上非常的有建树啊，这个人是中国的一个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那个四通公司当年是那在中国是第一位的了不得的。后来他也被通缉了，后来他逃到了法国 啊，在法国，这个一直在做民运的工作，后来就退休了。第五个叫苏小康啊，苏小康，这苏小康呢，就是这个写《和商》那个作者，这个当时在中国影响非常大啊，一个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不仅写《和商》电视片，他还写过这个《神圣忧思录》《自由备忘录》啊。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叫做什么启示录，我不知道他写，反正写了很多啊。这个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普林斯顿也在一起很长的时间啊。这是第五个知识分子。第六个呢，就是啊王军涛。王军涛是当时是这个啊，这个最早是北京大学的这个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也是团委书记。后来他把团委书记让给了李克强，后来李克强你看现在做了总理，王金涛坐牢逃亡，对吧？那他是被第六个被通缉的，他就没逃出来，他就抓住了，他被判了13年好像啊，这个坐了很多年，后来也是最后国这个交换，跟美国把他交换到美国，后来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啊，现在是做中国民主党的主席，在纽约。啊，这个第七个就陈子明，大家知道陈子明啊，前年就去世了啊。陈子明也吃了很多的苦，坐了好多年牢啊，夫妻两个逃亡啊。这个王志宏，他太太叫王志宏，非常有才华的。所以这七个知识分子没有公开通缉，其实通缉令是四批，但这七个知识为什么没有公开通缉？你刚才听我讲了他们的掰罐啊，他们的背景，这背景多强啊，都是什么人啊？你看今天如果他们不参加六四，今天他们都是接班人，你知道吗？这个但是因为六四他们这个支持改革派，支持赵紫阳，所以他们也被通缉了。他们这个后来就大多数都流亡到美国，跟我一样啊，就流亡了逃出来了，其他的就坐牢了，即使坐牢了最后也都出来了。陈子明最后也是在美国死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几乎陈云志也是在美国死的，现在都在美国呢。那这七个，那我再接着讲，我刚才讲啊，通缉令四批嘛，对不对？大家记得第一批方励之啊，6月12号；第二批21个学生，王丹丹21个学生，这6月13号；第三批6月14号啊，三个工人，韩东方、贺丽丽、刘强。那第四批就我刚才讲的七个知识分子。这七十分子没有在电视通缉，没有公开，但是公安部通缉了。其实公安部还有第五批的通缉令，这个我们就他们就是很多了，这就是上百人了。参加六四的一些积极分子可能都被通缉了，包括我们所知道的正义作家正义、北明，因为他们都被抓嘛。还有这个还有很多陈破空啊，当然也被通缉了，对不对？这个北京这一批。还有各个省还通缉了一大批，各个省，我们知道四川省王康，我那天讲就被通缉了，就跑了。然后这还有一个我一个朋友老宋也被通缉了，但我们教会也有一个汪成宗被抓了。这个这些都是在各个省的通缉令里边，我估计那一批通缉的几千人，但是这个领头的就是方励之啊夫妻和李淑贤，然后就我们21个学生领袖。高自联的皇上指挥部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七个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公开，但是他们七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就三个工人。现在我们这个21个学生的这个命运都不一样。刚才周公所是被，刚才我讲到周公所啊，第一个就是王丹啊、乌尔开西、刘刚、柴林，周公所就是清华大学的，逃到了这个老家。逃到了陕西，藏在自己的哥哥家里边，后来被抓了。后来这个报纸就登了，15号就被抓了，登说是他姐姐出卖了他，他姐姐和姐夫告诉了公安局，其实不是的。那我后来封锁出国了，我跟他问他，他说根本就不是，是他姐姐和姐夫为了救他，这个被人家盯住了，跟上了就把他给抓了，所以呢，后来这个他。在国内被判了2年以后放了以后呢，他就结婚，随着妻子来到美国。他来到美国不是逃出来的，那时候江泽民时代还比较宽松。那么他这个 出来是读做陪读，因为太太呢读书他原来的女朋友就吹了就跟他原来谈恋爱的女朋友吹了，后来就有一个女的就特别爱他，管他什么通缉犯刑满释放犯，反正嫁给他了。然后呢这个然后就来美国留学了，那个姐妹也是清华的，那周公所呢就跟着太太来美国陪读叫 F2 签证来到美国，后来他就留下了，他就读了芝加哥大学，他读了一个芝加哥大学的 MBA， 后来就做了金融的工作这个这样。他在芝加哥大学，我当然也在芝加哥，我在 Wheaton 我在 Wheaton College， 他在芝加哥大学，我们那时候经常见面，所以就那个时候他受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现在已经受洗很长时间了，基督徒这个也受洗了，我们知道柴玲也受洗了柴玲也受洗了，这个王德尔乌开机还没有两位他祷告了那周公所后来就信主了，这个现在他主持一个叫做这个中国民主基金会这个一个机构他这个叫这个他这个后来他这个机构叫什么呢？我有点忘这个机构叫做我看一下，我这有这个有资料，他就做了这个主席人道中国 ，sorry 想了半天，人道中国，就看来我参加的活动不多，我参加过一次，去年在那个纽约的那个圣约翰大教堂，我们在那儿这个举行一个纪念活动，是他们人道中国搞的，封锁是非常的，周封锁做事很认真的，这个而且做的特别好，这个人也非常的诚恳。爱吃苦来到美国这么多年，这个默默无闻的做非常的好。那么这个是第五个被通缉的学生，第六个我们知道叫翟伟民，现在他就在国内呢，我就不说他了在国内翟伟民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他是当时是这个是哪个学校的学生，翟伟民还是北京财经学院的学生北京财经学院学生经济学院，当然叫经济学院，财经大学。这个是第六个，第七个叫梁勤坤，有管的叫梁二，我们都叫他梁二，这老大老二那意思，梁二。这个老是跟那乌尔泰基后边那个就梁二，这个他是四川人，69年的，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的，后来到了美国，我们也很好的朋友，非常的熟。他是也是逃了很长时间，逃到美国，逃到美国以后，现在他在做这个，当时我还做那个什么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我做这个副主席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这个外交委员会主席，当时这个经常在一起我的两部车都他开坏了第一部叫我来美国买了一部奥迪，好像花了700块钱买了部奥迪。但那车也不是特别好，也不能怪他我就开好好的，他那天开到华盛顿开会就开半道就给我扔这儿，后来这个停车就罚了500多现在他发财了，他很有钱然后呢这个第二部车我又开一部车，买一部破车也300块钱的，他开到这个华盛顿帮着给你撞了追尾了他就是开我的车里，我车两次车祸都他出的，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这个他现在在哪儿不知道，我也不说他在哪儿，他也不让说不管他在哪儿呢那还有个叫王正云，这个人呢是民主学院的学生，也在国内的，我就不讲他了。还有个郑旭光，这是北航的这个我们大帅哥他是北航的，他也是这个北高联的常委。他也被通缉了，他没有逃出来，他被判了在国内被抓了判了2年剥夺了政治权利1年，后来在秦城秦城毕业了秦城就出狱了我们就要毕业了，然后呢就做了股票工作，还不错，做得不错，后来现在也在美国呢我们也偶尔会见到现在美国，刚来美国，刚来不久在中国待了大概27、28年才来美国。还有叫马少芳，北京电影学院的这个编剧班的学生这个在国内的我已经不讲的了。还有个杨涛，是我们北大的他是70年出生的很小， 当年七零年，你看八九年，他才十九岁了。他呢，这个是北高联主席做过一届，后来也在国内判了四年，出来了，现在还在被监视居住。那么还有一个叫王志新，这个是山西人，这我跟他很熟。他是这个六七年出生的，北京政法大学的学生。后来他也在，他是八九年躲到年底十二月份的新疆被抓到的。后来他就这个在中国的，现在我也不讲他太多了。在柴林的丈夫，也是我们北京大学的这个北高联的常委，也是我们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冯洪德。那后来他跟他太太柴林逃了十个月，在国内逃到巴黎，逃到香港，后来从香港到法国，在巴黎他一直在法国生活，后来读了一个大学，读了个博士学位，后来现在来到了美国，现在旧金山的在旧金山的。这个冯德的后面一个叫王朝华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二十一个学生同级年纪当然比较大一点的。那么他是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女儿，这个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他的丈夫，他原来的丈夫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北大作家班的，这个后来因为朝华逃到海外了，就两个人分开了，他也不出来，那个我那同学也不出来，他们就离婚了，朝华就来到美国以后，就在读了一个在 UCLA 吧，好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直在研究所，九四年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零八年获得了博士学位，都是 UCLA 的，后来就留在 UCLA 做研究，这个最近出本书送给我这个王永华后边有个王有才，王有才是这个温州人，浙江淳安县的，不是温州，离温州很近的。后来呢他就这个六四以后呢他被判了四年。当他从监狱出来以后，他就九八年组民主党，又被判了又被判了好多年，判了多少年，十一年好像，被判了十一年。然后呢零四年获准到美国就医，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访问学者。那现在还是在美国这个还是做民主党的负责人。那下一个叫张志清第十六位，张志清就是清华大学的政法大学的 ,sorry, 九一年被捕，然后后来来美国了现在他基本就淡出了，跟大家都不接触，所以张志清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也没见过他。这个再下一个第十七位就是我了，张伯立那我呢八九年被通缉以后，我就逃到苏联，我在苏联呢坐了两个月牢，又被送回中国，然后就逃到了美国。逃到美国以后呢，我在美国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就九三年我就做了中国之春的主编，做了中国民主联合之间的副主席，九五年我就奉献了，就读神学院去了，现在做牧师这以后我再慢慢介绍自己。那第十八位就很出名，叫李璐。那最近美国一个公布一个什么华人一个什么一个科学院的院士李璐当了院士这李璐是这个六八年出生的，他是南京大学的，这二十一个学生唯一的不是北京的学生，就南京来的一个学生，他主要参加了军事团然后在军事团里边当了副总指挥，这个跟柴林的个人关系很好，那柴林受他很多的影响，其实还柴林很多的这个坚持都是李璐的理念当时。那跟我也很好，很熟很熟当然现在这些年他已经淡出了，他也就他后来读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读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个读了三个学位，一个法学博士，一个MBA 还有一个什么硕士，他读了三个学位，这个人很会念书，这个人很厉害很厉害。那后来呢他就带领这个比尔盖茨巴菲特去中国，所以他就破冰之旅就进去了，后来以后据说现在他可以来往自由的那这个唯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来往自由的，后来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这个叫做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就是做对冲基金的，这我不太懂这个跟我说也没用，我也不懂 做对冲基金的，然后呢他主要做生意，据说国内国外都有生意，现在是他们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长。这个他我刚出来的时候他在民运里边还是蛮积极的，那后来他就慢慢淡出了，淡出了，这个以后我会讲到这个淡出的原因，这个这里面很有很多的故事。那然后下一个呢就是张明啊，张明就是现在在国内我们就不讲他了，他也被判了，刚开始被判了3年，他是清华的吉林人，判了3年以后呢，出来以后呢又把他判了十几年，所以他在中国坐牢坐的特别长啊，就是张明现在。然后下面还有个熊伟是66年的啊，66年的出生的，他是清华大学的无线电专业的，这个就是第20位了。最后一位21位叫熊岩啊，熊岩现在也是牧师啊，大家知道熊岩是这个在国内在新城坐了2年牢他是湖南人然后呢这个出来以后呢他就跑到美国了，后来就读了一大堆神学院，他读了好多神学院，那哪些我都忘了，他在波士顿大学读过好像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读过，那好像还有在这么一个神学院读过，他读到教牧学博士，然后呢他这个2002年成为牧师然后随着美国的第一装甲师第4旅就到了伊拉克，这是唯一参加过真正战争的人，这个军人啊，那现在是美国大概是中校军衔吧，他大概是中军牧啊，军牧也是有军衔的啊，他大概是中校。这个前一段我们俩在阿尔库克在一起待了几天这个熊岩这是我们21个学生。好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介绍完这个通缉令的，你看方一之李同贤我介绍了，然后我也介绍了严家琪、包尊信陈一思然后万润南、苏小康苏小康、王军涛和这个陈子明。那有人问我说为什么姚振明不在里边，姚振明不在里边啊，姚振明当然倒没那么厉害，他比较他是个这个知识分子其中一个，当然他也被通缉了，他不在这个7个人里边，就是不在7人里边，他是也因为和商，因为6次他也签了名其实他参与的不多他参与的不多，这个其实苏小康参与也不多，苏小康是我去和赵宇把他拉出来的，还是正义我们3个当时我跟他说你伸头也一刀，缩头也一刀，你怎么都是一刀，反正你逃不掉你要不然就跟我们一样，你就对学生挺一下，学生嘛，学生也需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挺一下的，要不然你也一样，你看那几个都没有参与的，那不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这个也被通缉了吗？一样的，只要赵子阳一倒，你们这批全倒，对不对？那你看现在也不也一样吗？那江泽民下台以后，江泽民的那什么周永康啊，什么这不都是江泽民的人吗？对吧？这个薄熙来啊，不全倒了吗？那胡锦涛一下台，那句话不也就完了吗？一样的，我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中国的这个从事政治太危险。第一个，中国最危险的高危职业就是做官儿，当然也是利益最大，可是也是最危险的职业。所以我刚才介绍了这个薛之嘛，我现在介绍完这个21个学生，那我最后介绍这三个工人，这三个工人呢，一个叫刘强刘强后来逃出来了，在国内坐了牢。好像判了6年然后还有贺丽丽我就不太了解了，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还有一个韩东方，这跟我很熟，他不是逃出来，他坐了牢坐2年，放了以后呢他就治病，他得了肺结核，他的肺有个洞然后来到美国治病，就住在这个普林斯顿，跟我是邻居，然后我们俩几乎每天都见面，反正我到他家他到我家我给他专门准备的碗和盘子，他那个不能跟我那盘子在一起，因为肺结核。其实我也有病，我当时我的病不传染嘛，对不对？我肾衰不传染，他的肺传染的。我们两个病号在普林斯顿养病的时候关系很好。那后来呢，他就这个美国劳工产联很支持他做自由工会，他做了自由工会的领袖甚至香港。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叫赵品禄 也没有列入到这个他们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个工人的通缉令里的。这个赵品禄呢，啊，后来逃到了美国啊，也跟我很熟。后来他就给别人做地板，他在国内是在铁道部工作的啊，就做地板，做装修。后来得癌症去世了啊，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可惜，非常爽直的一个人啊。所以，那我大概介绍这些在通缉令的人物。八九年。很多还不在通缉令的人物，受到我们纪念的一些人，比如像方正，他那脚是被压断了啊，被压断两个脚在坦克底下，在六部口的时候啊，他为了救一个女学生，其实他是短跑健将啊，啊那个然后把自己两条腿都压在履带底下了，后来在国内，他在国内的时候参加过残疾人的运动会啊，都是冠军呢、啊。后来要参加残疾人奥运会，中国政府就不让了，因为大家问他腿为什么断的，怕这个事儿。后来他也来到美国来，人到中国把他弄到美国来给他换假肢啊，现在换了假肢，现在在也在人到中国好像工作，他也是基督徒啊，也受洗了。方正这个是一个天安门的这个镇压的一个见证人啊，一个见证人。当然还有一个叫郭海峰啊，没有被捕啊，没有被捕，他也被判了很久，他原来第一次被判五年，他的罪很特别，他比别人多了一下，因为本来我说21个学生的通缉令有22个就有郭海峰，因为他当年89年6月4晚上就被抓了，被治安部就抓了，他把他脸打得跟流个斗的样，打得都打肿了，后来公安局啊，那公安还不错，那时候公安还是比较讲政策啊，这个治安部队讲什么政策，打死拉倒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赶紧逃出北京，我就逃出戒严的地方。公安你叫盼望了。现在公安还不如那时候公安。那时候公安部的部长叫王芳啊，这个人很好。这个王芳也是一个老革命，做过江苏省的省长，后来做公安部长，接这个后来他要接转从武吧，做了公安部长。然后呢？他比较支持赵紧阳，其实我们应该感谢王芳，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啊，我才敢讲他。王芳啊，在1989年我们这个通缉令啊，21个学生和工人，包括知识分子的通缉令，其实早在他手里边，这个公安部早就定了。六四之前这个名单都已经定完了，据我所知啊，据我所知，我也看过很多的文件啊，这个都已经定了，但是为什么迟迟不发？就是因为王芳啊，他就给压了，压下来。那个治安部队后来要了好多次，说你们把学生的头的名字给我们，我们去校园把他们抓着，或者到广场直接把他们抓了。王芳不给，王芳说这是我们公安部的工作，就没有给治安部队。这样从1989年六月四号到六月十三号，这九天的时间，就给我们创造了逃亡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一批21学生也好，还有这个知识分子也好，就是知识分子啊，都有他们当时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中国的名人，都有护照。我们学生什么都没有，学生哪有护照？有人说，哎，你们这个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支持。这个我跟你讲，这完全是谣言。我到现在都不认识中国人中央情报局是谁，没有啊。对，这几年有中央情报局人来经常来找着我啊，这个谈点事儿。我来到美国20年，我都没见过中央情报局的人，我在中国也没见过中央情报局的人。当年我们有中央情报局人逃，我还能逃到苏联去吗？我现在逃到美国，那肯定我有 KGB 的人支持我，对不对？科学国的人，这胡说，有的时候这网上就乱讲，这不是真正的历史。学生谁都不认识，又没有护照，那是连身份证都没有，那是身份证有的没发呢，我是发了，我当时都发了，那乡下逃到乡下的没有身份证，哪有什么护照？知识分子都有护照啊，包括那些企业家，你像严家琪啊、万润南呐、他们有护照。那这个我觉得陈子明和王金涛都不见得有护照。那苏小康都没有护照，苏小康是偷渡出来的。我告诉你，那时候连苏小康都拿不到护照，你想那护照多难呢？现在人人都有护照，那时候没有护照，所以。但是也没有中央情报局来帮我们，中央情报局帮我们，那我们早逃去了，对不对？没有，学生运动是自发的，那是这个中国的当时的民意，当时的人们的要求，学生只是走在前面，代表着全国人的要求而已，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我在中国藏了2年，我有中央情报局帮我早逃出来了，所以我逃出来 连跟支联会都没有关系。有人说是黄俊我查出来的报纸，就得了支联会跟什么黄俊行动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自己逃出来的，我到广州去找了个理发店，去找到他们偷渡的人，就给了2000块钱啊，后来又涨到20000，后来又涨到50万，反正他就乱涨。后来我就给了他20000块钱，我那时候七借八借的啊，借了这个20000块钱，全部给了他们那个偷渡的组织，就是蛇头嘛，黑社会嘛，就把我运出来了。运出我他都不知道我是谁，到最后才知道，到要上船之前啊，他后悔了，他知道我是谁了，所以不运我了，我才告诉他我是谁。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外面想象的，我今天跟大家披露一些的这个内幕啊。这当然现在都过去，这也不算什么特别内幕，有些内幕我还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的还是不能说啊。那这个除了这些通缉的以外，还有四个人我要讲，就是大家要问的啊。这四个人叫刘晓波，一个叫侯德健，一个叫周舵，一个叫高鑫。大家可能能记住刘晓波和侯德健，大概记住这个高鑫和周舵。那这个当时这两个人呢，这四个人呢是知识分子在广场绝食的。他们是6月2号开始绝食的啊，他们要绝食24小时啊，48小时我都忘了，反正要绝食啊，这个绝食。但是我是反对的，我当时绝食团的副总指挥，后来就变成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我是负责这个宣传的，所以所有的电广播呀、喇叭、扩大器啊，那都是我在帮同学负责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绝食，朝我借着扩大器，要借麦克风，我当时不给的，我说我觉得不要，因为我们在讨论撤退啊，我们当时5月28号就应该撤退的。我说8号叫我们叫凯旋在子夜，我们都已经构思好了，然后呢我们就叫凯旋在子夜，说半夜回去，那是半夜的时候不影响不扰民嘛，大家都睡觉了，我们悄悄的就还是广场有几万人撤回就完了。当时这个是凯旋在，后来没有当然有人反对，这个柴令和李路反对，那没有撤出去。那当然我们每天都讨论撤，所以在民主大学原来一直5月中旬就要搞起来，就一直讨论撤就没有搞，所以我们就等着撤。结果你们这个四个知识分子一绝食，那我们就撤不了了。那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们3000多学生绝食都没有解决问题，那戒严后你们再绝食，这个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小波就跟我说，他说他们绝食就是要有参与感，当他们参与进来的时候，才能够把学生带出去。他的出发点也是想把学生带出去。这个他当时在跟我讲的，后来我还是支持了他。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我还是给了提供了所有的他们的帮助。他们要电台啊，要那个扩大器啊，麦克风啊，然后组织聚会啊，我都帮他们组织纠察队啊，还有吃的啊，这个很多来帮忙的人，旁边那个工作人员要面包啊、汽水啊，当然我们就一天一个人一个面包一瓶汽水，这是我们的。我吃了50天，吃的我胃都是酸，你知道吗？啊，天天吐酸水。后来这个小波他们四个人啊，绝食一直到6月4号。6月4号这四个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当学生跟军队发生对峙的时候，那个时候侯德健啊去代表学生谈判了。侯德健毕竟是著名的台湾的歌星嘛，啊，这个，所以当他谈判的时候，戒严部队给他个面子啊，他说我是侯德健，拿着白背心儿，我侯德健，我要代表学生谈判，啊，戒严部队过来就告诉他说，告诉学生1小时内赶紧撤退，不撤退一个都不留，啊，这个我们会采取强制措施清场，1个小时啊，这个回去商量，啊，然后这个侯德健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后来这个他出来以后呢。啊，就慢慢的淡出了啊，淡出了。刘晓波当年是这个广场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刘晓波。当然，刘晓波后来被抓了以后，就有一段时间啊，就他说了一句话，一直有争议，说广场没有死人啊，我们其实他没有看见死人，这个是真的啊，他确实没有看见死人，但是绝对广场是死人了啊，这个北京也死人了，广场我就看见死两个。在广场死人跟北京长安街死人没区别，这一样的，真压不在于哪地方，对不对？那这是这些偷换概念。但是这个小波 在中央电视台确实说那个时候是政府逼着他说的，他说了，他这后来他承认这是他的软弱，他当时怕人家枪毙他，你知道吗？到后来他就越来越坚强，他的思想大家看到李小波的全集啊，我这有思想很大的改变，后来他受基督教的影响也很大啊，他后来他就在第二次808宪章在判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敌人，他的辩护词是这样子，那个完全受耶稣基督的那个我没有敌人的影响啊，没有敌人。所以呢这个后来他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奖啊，当然还有达赖喇嘛，当然达赖喇嘛他不承认中国，他是西藏的啊，那么中国大陆说的是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后来很不幸他死在监狱里面被迫害致死。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忘了他，你知道这是不应该的，要记住李小波啊，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最年轻的教授，当时文学界的黑马啊，文学界的黑马，这个人非常有思想啊，我老乡啊，他是长春吉林人啊，我是黑龙江人啊。另外两个，一个叫周舵，现在在国内呢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做访问学者，跟我很熟。还有高鑫就跟我更熟了啊，原来我做中村主编的时候也是我主要作者。他当时是北师大的啊，这个周舵是当时是北京一个什么一个也思想研究会的。这四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就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啊，就是李小波、胡德健、周舵、高鑫。当然我今天就介绍这么多，那为什么我要今天谈通缉令呢？因为我的流亡生活是从通缉逃亡开始的。那当然这段我就写完了，我就不再写了啊，我就写到我到香港。到香港呢我也不会讲，香港有些还不能够完全公布啊，这个是我都觉得可能啊放到最后吧。那我会逃，明天我会谈到我逃到美国的第一天。那我当年逃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往南逃，知道我是往北逃。他们逃到哪里？大多都逃到广州啊、深圳。如果你能逃到深圳呢，你就差不多了，因为深圳当年是有啊叫什么边防证啊、特区通行证。如果你没有特区通行证，你进不了深圳的。那我呢是，我觉得我又不会讲广东话，我要逃到这个广东一定被抓，我先往东北逃，先看看爹妈，然后呢再看看孩子，看看老婆，我想得很清楚嘛，我就觉得我在观察国内的形势，我就觉得这时候大家都逃出去，哎呀好像影响也不太好，这个你怎么这领袖都逃出去了呢？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很多人说为什么领袖都没死啊，怎么这学生都死了，学生死了那么多啊。第一个你们承认是学生死了，很多人说哎呀没有死人，原部就是没有死人，是死了很多学生。那这些领袖呢大多在广场的中心啊，天安门的学生21个被通缉的学生只逃了7个人啊，14个被抓进监狱，所以抓到的很多，没有说都逃到美国来。那时候逃到海外的只有啊乌尔开西啊，只有乌尔开西和李路，主要就他们两个逃出，其他都没逃出来。那王丹这个在国内做了11年牢，这个21个学生领袖啊，当时还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和世界的压力，那时候这个江泽民呢还稍微有点跟美国关系还不错，那个时候，所以邓小平那时候还活着，所以呢这些学生呢当时邓小平讲得很狠呐，邓小平这些娃娃1%的原料都不能有，这他讲的这个四川的话我也说不好，他就娃娃，这个不能1%原料都没有。但是因为西方的压力，学生你给判这么重，18、19岁也有点说不过去，最后就3、4年判了3、4年。那反而这些工人枪毙很多，判得很重，那些人啊，还有这个当时学生这些领袖大多集中在广场。你看广场在中心的时候，我跟侯德健、李路啊、柴林都在广场，这些全在那儿都要逃。那反而是北高联的，大家都在北京的家里边，他们那天他们大多不在广场，这个后来也都抓了啊，都抓了14个，逃了7个。那后来像熊岩呢是坐完牢来的，郑旭光也坐完牢来的，这个周木祖也坐完牢来的，这很多后来人坐完牢了然后又悄悄的逃出来的， 是这样的，大多数都所以那个时候也不是学生都跑的，也没有当然学生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侄子在广场，我们那时候民主大学在开学，我们不可能出去堵军车，我们侄子呢，那学生是在广场堵军车的，大概都是这个市民，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各个大学组织的学生，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当然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今天就讲就是通缉令。这通缉令呢，我们再复习一下，有四波。那第一波呢，就方励之、李书贤；第二波就21个人学生，王丹等，我们这个21个学生；第三波呢，就是三个工人，韩东方、贺丽丽、刘强；第四波呢，没有公开通缉的，就是严家琪、包敦信啊、陈云思、这个万润南、苏小康、王俊涛、袁志明，这不是王俊涛和陈子明，就这个是七个是知识分子，没有公开，没有通过电视台。那后来中国也不在电视台里播了，原来他电视台里抓一个就播一个，抓到收容所就电视台播出来说他姐姐出卖他，抓到了熊岩那时候抓的时候。哇，威风凛凛的那个青年，后边跟着一大堆军人，他好像是军官，是带着军人，人家他背着手在人走，去后边是手铐子，你知道吗？那就他也来了，青年很有意思啊，以后你慢慢了解这青年牧师，军牧，在美国做军牧。那么他呢是也是在国内坐完牢，这就逃出来的，这个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现在呢，哎呀，我们这批人被通缉的，现在方励之已经死了，离世了，方励之离世了，陈一思离世了，陈子明离世了，这个好像还有学生们还好，学生我们这些学生还都没有离世的，还都年轻嘛，国内的大概都50岁左右啊，像我跟王兆华稍微大一点啊。其他都是五十岁左右啊，大概差不多89年20岁嘛，30年过去了嘛，这样一个年龄啊，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能够还有他们的前面的道路还是很长的啊，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一个情况。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关于通缉令啊，通缉令的目的，其实中国政府通缉令就是秋后算账，一个是秋后算账，第二是当时为什么通过电视来通缉。所以这电视通缉这些人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全世界盯着这个名单嘛，是因为要震慑当时北京、上海以及武汉各地的学潮和工人运动，因为当时学习镇压全国都愤怒了，大家都在去抗议的时候，就开始这个通缉令一天一批，然后就把底下镇住吓住，所以就后来就把这一批被听为反革命暴乱的首犯，所以我就从一个这个五好学生成了反革命暴乱的首犯，然后家也没了，什么都没了一无所有了就是哎呀，以后再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人家一无所有蛮轻松的啊，啥都没有了感觉挺自由的，你这个也不用负什么责任了，而且也不用写什么作业了，也没前途也没有了，挺好，这个想明白就好了，这个人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我能够体会，所以我明年会跟大家讲我来到美国的第一站，我是怎么到美国的好吧，那香港那段我会过跳过，我不讲，以后我会再讲如果也许再过一两个月，我把那个段我再跟有关联络人联络联络，看可不可以讲那段，好吧，那看哪位朋友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这个没听够，接着听。明天我这礼拜三我就不讲，礼拜三我们坦克人，对，坦克人姓王啊，这个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坦克人也没有抓到也没有这个逃出来所以但是有人怀疑他已经被戒严部队给打死了也有的这个怀疑他打死了这个我们叫他王维林，至于这个王维林是真名的假名的我们都不知道，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天安门的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就在镇压那天他这个当然是第二天了，5号他不是4号晚上，是4号晚上肯定就被杀了，他是5号他在拦这个坦克，然后这个照片呢就被美联社的记者在北京饭店的窗子那就给照下来也录下来了， 录下来以后呢，这个就发在了美国所有的媒体和电视台，所以这个人就出名了。当年老布什总统说，这个人是中国的希望，中国人啊，中国人了不起啊！这所以想到王慧林，中国人都感觉到自豪啊！希望对中国人的尊重，就从天安门学生，从王慧林开始尊重中国人，可以为了不是永远是几千年的奴隶，可以为了自由和民主，可以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可以站在坦克面前，站在这个戒严部队的机枪啊子弹面前，可以站立不动，这是中国八十年代的精神，这个是了不起的啊！我还要讲一个人，就是叫张健啊。当然有人问，张健啊，张健就前几天48岁就死了啊。这个，对呀、啊，真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真的激情燃烧啊！我跟苏凯莹说，我们那激情燃烧，他说你这真的激情，我们这假的也这样。那你是真的激情燃烧，所以那个张健呢是一个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学生，他根本就不是大学生，他当时只是个中学生高中生，他跟我说他是北京大学北京体院的其实他说他也跟我说他是北京体院预科班的有没有这个班我都不知道，但是很强壮。那这广场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后来我们就广场的最后一次的任命，就任命他做广场纠察队队长。你要记住，当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纠察队队长啊，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叫做张伦，现在在法国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学者他当年是好像社科院的吧，张伦。这张伦呢大个儿啊，他就当了一天这个纠察队的总指挥，还是我们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任命的。那么在广场跟我待了一天但是这个张健待了50多天在广场，每天都在，他不是整个的天安门运动的广场总指挥，他是整个的广场指挥部的这个纠察队的总指挥，所以有人说他不是他是这个，我跟柴明李路还有傅东德我们几个都包括王丹都可以作证这个是他是这个而且是我任命的，是一直跟我在我身边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小老弟。这小老弟呢在当年我们撤退的时候他就没跟我们走，他就跑到了积水桥天门前面他就不是拦住了坦克，他拦住了戒严部队，戒严部队在往前快步行进的，他挡在前面，这一个人了你知道吗？然后戒严部队一个少校，好像是营长啊还是什么这个连长，拿着枪对着他说，你让开，不让开我就打死你。他说向老子这儿开枪。那年呢他才18岁不17岁17岁好像17岁，向老子这儿开枪，那个人就咚咚咚三枪当然这个人我觉得这个戒严部队这个人呢是手下留情了，很近的距离怎么可以打三枪打不死呢？打到他腿上，三枪两枪打在他脚下边崩起来一枪就从他的腿穿透，那崩起来的子弹呢那个穿透那个子弹呢是一个炸子，在他腿里边炸掉，就那个铅弹就分散到哪儿的事。后来他来到法国，他是在国内藏了几年吧，后来又被抓，后来他又逃到法国，到法国以后呢他就信主了，信主了后来就读了神学院，毕业以后呢他也从事这个民运工作，然后呢也做牧师到死了都没结婚，就一直有个想法娶一个女孩子跟他一起来，可是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些名人是在海外多可怜，没人嫁呀你知道吗，要钱没钱，然后要什么也什么都没有流亡的人谁敢嫁呀，对吧？这个你像所以人家能嫁给我们，我们都很感谢了。所以呢这个哎呀当年就非常苦的。我到法国的时候他住那小破房，我去看小的，当然政府给了一间房很小的，我在他那这个，然后给我背包我想到他就跟着，然后这个特别好。他有一个恩赐，他特别会唱歌，他特别喜欢这个谁，这个叫崔健他就觉得他是广场崔健。后来崔健来演唱会给那条班磁带送过来，他们都送给我这个张健后来去年死了。 这个死得很蹊跷，从泰国坐飞机回法国就肝坏死就死掉了。所以呢他临死写了一首歌，就是我就是在家门口，哎呀我们都在家门口，我们都回不了家，所以就叫流亡者。家门口这个家对很多人来说想飞就飞，现在不能飞了，疫情期间不让你飞了，你才知道我们过了30多年的疫情啊，飞不了啊，回不去啊。所以张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他没有被通缉，但是他也被抓了啊，被抓了，这个也后来也信主了。所以我们这批人为什么很多人信耶稣呢？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天上的家乡嘛，回不了自己的家乡，我们就找天上的家乡。后来我们看希伯来书说，天上的家乡是永恒的，地上的都会过去，唯有天上的家乡永存，谁都夺不走，这个家乡永远在我们心里边。所以呢这个我也盼望我们这些流亡的人呢都能够把这段历史写一写，把我们流亡的历史也写一写，这在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笔就是大家都写一写我们的境遇我们的改变我们的苦难包括我们的孤独包括我们思想的转变，那这个我觉得对未来对后一代人都会有借鉴的有帮助的。好，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看哪位朋友纪念张健，大写的人棒对的，是啊痛啊，是啊，我们心都一谈到他我们心都痛这个哎呀行了，大家这个我们都信主了，我们都有天上的家乡永远的盼望我们也都学习饶恕在基督里边过普通人的生活，但是这段历史啊真的要写出来，要不然我们觉得是一个亏欠对历史是个亏欠。我也没时间写，我就跟大家聊一聊，然后有朋友帮我整理出来，我就把这口述的历史把它讲来再出一本书或者两本书好吧。好的，感谢神历史不能忘记，对了，谢谢丽丽，历史不应该忘记的老乡，对，谢谢老乡，明水的是吧？你们是明水的哪里的？说我们很快就回国了，那共产党就快垮台了，他垮了我就回去了老照片啊，这个是我，这个看这个，这是我在广场表演的，看见没有这张照片呢，姐姐，这张照片是很珍贵的。这张照片不是在广场表演，是1980年6月4号，从6月4号我从这个。广场逃出来，我们从广场撤出来，然后呢往北京大学撤的时候走到半道大家走不动了，我还在讲演呢，这个讲那是当时我那个头挺长的看不见嘴了，嘴被小喇叭挡着了，你看我穿的还挺时髦的，对不对背个双肩包然后呢这个还带个手表，我现在都没表，那时候有表呢，知道吧，31年了还没有民主是很遗憾的。所以这是那张照片这个当时你看我还留大钻头呢那个那时候流行大钻头，那头型风华正茂的，那就这个你看这个穿着白衬衣为什么都穿白衬衣呢流血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医生比较容易能找到伤口，所以我们后来就通知大家到最后那几天大家现在穿白衣服就是如果抢救的时候比较这个容易找到伤口，就这意思。还好我们有挨枪子，看见没有？这是当年的当年的。这个呢，对，这张照片是我今年。哎呀，这倒了。好，来给你看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我今年呢去年这个丽丽跟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在一起那个有王丹呐，有这个王俊涛啊。其实呢，所以那天呢，这个南非跟我们这人每个人都握手了，这是我旁边熊岩牧师那每个人都握手了，这个报纸南华早报有些报纸发的就是我这个跟南非的握手。王丹说你看怎么我握手不发就发你的照片，我说这个你看我长得帅嘛这个南非这个我们也是老朋友了，见到我也特别高兴我们这个也好多年没见了，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没怎么见他这个波洛西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照片，所以后来这个这是国会就送给我们了啊，送给我们这个一些照片啊，感谢神啊，这个所以南森是非常棒的一个人啊，我这个人虽然这个比较支持共和党啊，但是我这个还是很喜欢南森的，南森很棒，这个对我们非常好，所以感谢主。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名字改什么，改什么名字啊，这个张健，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今天我提到这些名字啊，大家都不应该忘记，很多忘记了，但是我们都应该这个啊纪念他们，他们很了不起的，这个这些人我觉得每一个我想到他们我都啊，我觉得我一生中跟他们有很多的交集，在我的生命中啊，包括这些名单上没有通缉令没有的，包括像还有刘冰燕呐、这个很多的王若望啊，很多的老前辈啊，在美国老鬼啊，我们这些老朋友啊，我觉得哎呀，都讲到他们的历史都是非常有非常这个苦难的历史，但是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啊，活在理想中，活在盼望中，活在忍耐中。啊，总是这个生活觉得沉甸甸的啊，每一天都觉得很有意义，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人呢，不管怎么样，还是需要有理想的啊。这个，对，你说柴玲做生意啊，这可以理解嘛？来到美国，柴玲受洗了，受洗了，柴玲受洗了，柴玲是很爱主的啊。这个我那个群，你们现在在那个。你们能不能找我的这个我的那个脸书啊 Facebook， 你就写张国立就找到了，那这个里边有两个，有一个我不用了，现在我用一个新的，我把那个二维码放在里面扫一下就可以了啊，对不对，你们扫一下就进入我那个微信群，大家就别讲些内容了，讲内容很快就封掉了，所以我们就不讲，微信就是方便大家联络啊，我们在里边不要说这敏感的话，一说敏感话我们就被封了啊，对，所以为中国祷告吧啊！好的，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现在今天500多人在上面，好，我今天我们就就到这儿了啊！愿神祝福你们啊！我们明天见，明天6点钟啊，你可以通知你的朋友来听。明天6点钟我会讲我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夜晚发生了什么。好的，上帝祝福啊！好的。